书接上回，方景生物色了沈祖宪和高科明，可这两个人嘴还挺馋，哎呀，三天两头赴约，等到这块吃到高兴的时候无话不谈呢。等第三次接触，这内史沈祖宪就说了：“方兄啊，我你出手真大方啊，你在这公使馆每月能关多少钱呢？”“
不多，
充其量才600元钱。”“
是啊，那比我们多着好几倍呢。”“
外快能有多少？”“
哈哈哈哈，
跟你们二位说吧，这外快嘛，没数，相当可观。另外，法国公使康替挥金似土，对人可讲义气了。我在他手下干活，心情舒畅。哎呦，那我们可真羡慕您呢。哎，二位怎么这么说话？你们一天围着大总统身边转悠，尤其大总统现在晋升皇帝陛下，你们二位那比我可强得多呀，那身份比我高得多得多。哎，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无非是打旗儿的吹鼓手，人家那些人得得着实惠，我们什么也得不着。人家吃肉，我们连汤都喝不着。哎，光有其名无有其实啊。我说方兄，咱弟兄不错，往后有了机会你还得帮忙啊。二位啊，现在机会就来了，你们二位想发财不？
想啊，做梦都想啊。
是吗？要那样的话，我指一条发财的道，你们俩敢走不？
那分什么事？
杀人我们可不敢，放火更不敢，除此之外什么我们都敢。
好，
咱先起个誓，谁也不准泄密，你们俩发完誓我才能说呢。
哎，这二位还真发誓，然后把脖子抻多长在这听着。
方景生看看左右没人，把这件事跟他俩说了。你们俩只要能给我帮忙，把谈判的秘密给我搞清楚，我给10万元重赏。这俩人一听眼都直了。
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
10万。
10万。哎，哎呦，把这二位乐的
好悬没发疯啊。可是脑袋冷静一下，想了想，这事儿可不好办呐。这一旦要被元皇帝给知道了，就得把我们俩剐了。
难呐，这风险太大了。
二位啊，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胆小不得将军做，你们俩又想吃又怕烫着，一辈子不带发财的，
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
好吧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也不妨试验试验。这个钱呢，是万恶的根源呢。这两个人明知的危险，但是看在钱的份上，把自己也豁出去了。你别看他俩官不大，没说嘛，管这事儿挺重要。他们俩离开俄罗斯大餐厅，回到中南海，碰了碰头。沈祖宪呢，就跟高科明说：“说咱俩呀还有区别，我这个内史管什么呢？迎来送往，陪着贵宾。”哎，听话，也就是听啊，只言片语。人家谈机密的事情，还得把我撵出去，所以我掌握材料是相当有限的。 看来老弟还得指着你呀、啊、你是管材料的，一些往来的机密材料 你都能知道啊，我看你还得帮忙啊。高克明说那倒行，是我掌管着很多机密材料，可有一样啊，这10万块钱咱俩怎么分，咱俩得商量商量。沈祖先说这么办吧，你是能者多劳啊，10万这么办，我要4万给你6万，你看怎么样？不不不，太少点了，名义上是咱俩，担风险的是我个人，那除非3期，将来挣了钱你3万我7万，那我干，不然的话我不干。沈祖宪一听可也是那么回事啊，3万吧，好吧老弟，那你就多受累了。其实就是经高克明一手，这高克明颇得袁世凯的信任，据说呢他是袁宅里头一个奶娘的孩子，他母亲死了之后他成了孤儿了，袁世凯大发慈悲就把他收养了，给他起个名字叫柯明，多他一口人吃点饭也算不了什么，等他长大之后呢给袁世凯当书童，端茶送水拿烟跑个道送个信儿什么的，这孩子挺聪明又听话，颇得老袁信任，长大之后能不给他安排美差吗？所以就安排个内卫，这个内卫小官不大，但是知道的事儿多，袁世凯干什么事一般都不背着他呀，总之这孩子保险呢，结果在他身上出毛病了。就这样他回去之后啊，翻呐找啊，终于把袁世凯、陆征祥、曹汝霖和日之一谈话的记录给翻出来了。这还不说，把老袁答应日本政府那7个条款也翻出来了，而且抄写了一份，连标点符号都不带错的。事情办成之后谁也不知道，这家伙又害怕又兴奋，拿着材料来找沈祖宪，沈祖宪喜出望外，又跟方景生联系，最后在俄罗斯餐厅会面。当把这份机密文件往上一递，方景生大喜呀、啊：“二位老弟，你们真是高人了！就这材料，1两黄金都买不来。我说话算数，明天我就过钱。那不行啊，一手钱一手货呀、啊。那好好，那你们等一会儿，我现在去提款。”10万元给拿来了，哪拿来的？都是方景生私人的存款，他先垫付一步。这10万块钱往前一递，俩人是眉飞色舞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补充一句，这10万块钱那可值钱呢，那可1万块钱在北京就可以买一所好宅子，4合院，比3进院子的。2万块钱就可以在海滨买一幢最漂亮的别墅。要说这10万块钱拿到国外去，这一辈子吃喝都不愁啊，他俩能不眼红吗？但是方景生交代的清楚，咱们仨当初怎么说的，咱可怎么做，刀压脖子也可不能承认这个事儿。那自然，那自然，谁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？就有朝一日事情败露了，怎么上刑我们也不带承认的。好嘞，方景生送走了他们俩，马上去见法国驻华公使康替，把材料往上一递，啊，
康替戴上眼镜子一瞅，哎呦，乐坏了，拉着方景生的手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真了不起呀、啊！你的侦查本领，你的办事能力可以说是超人，我得重重赏你。
方景生咧着个嘴，哎呀，康替先生，为了这件事，我个人的存款全搭进去了。你想，这么难办的事儿，不花钱怎么能行？
那是那是。
那么你一共花了多少钱？我个人的存款35万，全搭里边，我给40万。方景生从中捞了一大笔，发了横财了。法国公使，不管通过什么门路吧，说话兑现，把钱给了方景生。第二天驱车去找美国公使、英国公使、意大利公使、俄国公使，当面一说，把这份机密的文件往前一递。呵，这几国公使一看，哦，这么回事儿。好你个小日本啊，你说的跟做的正好不一样。我们在那块参加欧战，你在这捡便宜，你想把中国的利益独吞，门都没有。五国公使联合到日本公使馆，向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抗议，而且提出质问。当时的日本公使不是日之一，是那个临时代办，这位还真不了解内情，说，哎，我不知道，这我是无可奉告。五国公使联合致电日本政府，咱们上文书说了，大为重信叫人家问的哑口无言，只好向五国政府赔礼道歉，而且保证下不为例，那么锁定的条约宣布无效。这就是事情的一切经过。那袁世凯做梦没想到是他身边的嫡系干的这个事儿，所以他就胡猜呀，让江超宗内查外调。那么这个事儿是个悬案，咱们呢先把谜底给他揭开，撂在一边先不提这事儿。单说老袁为了这一件事情遭到沉重的打击，两天没工作。怎么办呢？看这意思，日本国口封得太紧了，他要撤梯子不管我了，这事儿还麻烦了呢。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？这个皇帝我到底是当好是不当好？日本人已经公开提出不支持我了，现在蔡锷领着大军又要打进北京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您说这不活受罪吗？中国有那么句话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说的还真是不假。这个事儿还没等弄明白呢，麻烦事儿又来了。第三天头上，玉儿干殿下段之贵匆匆忙忙来找老袁，陛下，这怎么搞的？又是什么事儿？您看看这个。袁世凯戴上眼镜子一看，是奉天将军张作霖给他来的信。等他把信囊拽出来，唰，里边还夹着另外一封信。这怎么回事？袁世凯一看张作霖这信是这么写的，说，陛下，我呀于10天前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这封密信是从北京给我发来的，有人约我从奉天起兵配合蔡锷直捣北京，他可以做内应，此人就是跟陛下作对呀、啊，我到任何时候不能出卖陛下，我是拥护您的， 因此把原信给您寄去，请陛下多加提防，怎么处置那是您的事儿。下边写着张作霖叩首。他把另外一封信展开一瞅，哎呦，可把他气坏了。那封信大致的意思跟张作霖说的差不多，说书奉奉天将军张作霖阁下，现在袁世凯怎么怎么不是人，怎么想伏兵，梦想当皇帝，怎么出卖共和，现在国人气愤的不得了，四面楚歌，我恳请奉天将军这时候出兵是大好的时机，我可以做内应，咱们里应外合推倒袁世凯等等等。落款也是老袁家的人，叫袁英。袁英是谁呀？就是袁乃宽的二儿子。袁乃宽呢没事套亲戚，管袁世凯叫叔叔，袁世凯也承认是本家的侄儿。你看没出五福吗，还连着宗呢。这个袁英经常上中南海来，见着袁世凯毕恭毕敬，张嘴爷爷长，闭嘴爷爷短，每次见面老袁还给他点赏赐。听袁乃宽说这孩子学习成绩非常好，老袁还下过保证，将来我花钱你上德国去留学等等等等等等。没想到就是这个袁英要勾结张作霖反对他。本来袁世凯就不顺心呢，一看出现这种事儿，把他气得都疯了。袁世凯伸出手来打自己的脑门子，啪啪啪，我该死，我糊涂，我该死啊，气死我了，来人把袁乃宽给我找来。他儿子捅的娄子不得找他爹吗？有人去找袁乃宽去了。现在袁乃宽是大典筹备处的处长啊，在袁世凯面前红的发紫，有时候比大公子袁克定说话都有分量啊。我没想到出这么个事儿，要命不？有人就把笔透露给他们，陛下正在盛怒啊，问你二儿子怎么搞的，勾结张作霖反对皇帝陛下，现在叫你去问话。我的妈呀，袁乃宽一听是冷水泼头，迈步赶紧进了居仁堂，一看老袁的模样，吓得是体如筛糠，扑通就跪下了。陛下，陛下息怒，陛下息怒啊，我罪该万死，我教子无方啊，陛下息怒。袁世凯二话没说，转身到了他近前，把巴掌抡起来，这顿嘴巴子臭的。袁乃宽还真行，挨了30多个嘴巴子，纹丝没动，还真有点日本武士道的精神。最后给揍的好像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，俩腮帮子都飞起来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。但他嘴里头还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。老袁长出了一口气儿，比刚才呀那差多了。你说，我对待你怎样？陛下对我恩重如山，比我的父母还父母啊！只是我家败出猴头，怪我教子无方，出此逆子。他办的这些事儿，我时时不知啊，望陛下开恩呢。好吧，我借你个胆子，你也不敢支持你儿干这种事儿。但是，你儿子我必须严惩。现在他在哪呢？回陛下，他名义上在外头学习，经常夜不归宿，
他跟什么人打交道我一点都不清楚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了。
哦，嘿，你这当爹的多好啊，你是大杀手啊，要说我办你的罪你一点都不屈，我限令你三天时间把冤英给我逮捕归案，拉到我这儿，我要亲自问案。
是是是是是是，您放心，我保证办到。
袁乃宽如蒙大赦呀，等出去之后把心腹爪牙全找上来，交代了任务，无论如何也得把袁英划拉上。其实这阵他就想断去父子之情了，为了个人他顾不得一切的，想顾也顾不了，抓住袁英就得交给袁世凯，杀剐存留那老袁就说了算了。可有一样还不好抓，也不知道这袁英在哪呢，把袁乃宽急的也吃不下饭，急也睡不着觉了。单说袁世凯这件事刚过去还没有头脑呢，警报传来，前方的战局十分不利，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路打进四川，陈焕大败，现在蔡锷已经占领了苏州，乐山正在进兵重庆，把这四川一半都给占了。第二路护国军已经打进贵州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贵州将军刘显世原来是他的心腹吧，哼，公然意志投靠蔡锷，跟蔡锷联系在一起进兵攻打北京。你说这事儿他上火不上火呀？心说我派出三路大兵迎敌，怕不保险还派出十二架飞机去，一无成效，怎么还打了败仗了呢？哎呀，气死我了。为此他赶紧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商量对付的办法。梁士仪了，袁可定了，段志贵了，殷昌，有很多武将全参加了。这会议也是烂呛汤，到了半夜十一点了也没研究出个头绪来。正在研究的时候，就这院里头炸弹响了，动他，袁世凯也吓得一蹦，看来是大祸临头。